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18主日，弥撒主题是“天主是仁爱无涯的”。天主无限的仁爱超乎了我们想象，他的仁爱就如同太阳一般，照耀普世，光照好人，也照耀恶人。又像是雨水，滋润良田，也滋润旱地。同样，天主不断地给予我们悔改的机会，希望我们能够及时悔改。天主无微不至地眷顾我们每一个人，不仅赐给我们肉身每天所需要的粮食，天主还派遣自己的独生子降生成人，成为我们永生的粮食，使我们永远不再饥渴。因此，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结合全世界的天主子民，一起献上我们的祈祷。上主，求你广施仁慈，扶助你的仆人们。我们深感荣幸地承认你是创造和主宰宇宙的君王。求你改造我们，并且保护我们。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以撒以亚先知告诉我们，天主邀请所有口渴、饥饿、没有钱的人都到他的面前赴宴，但是我们又经常 以外在的物质来满足自己的心灵，而忽略了天主对我们的生命的邀请。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赛亚先知书。上主这样说，口渴的人啊，到水泉来吧，没有钱的人啊，也来吧，来买不花钱不付代价的酒和奶吧。你们为什么花钱去买那不能充饥的东西呢？为什么浪费心经去买那不足果腹的东西呢？你们细心听我说，就能吃美好的食物，你们的心灵必因脂膏而喜悦。你们要侧耳倾听，到我面前来，你们必将获得生命。我要与你们订立一项永久的盟约，将世许给达味的恩惠赐给你们。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使我们与天主的爱隔绝，因为天主首先爱了我们，派遣了独生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并将自己的体和血作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所以无论是生是死，都无法隔离我们与天主之间的爱情。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困苦吗？是窘迫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 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大获全胜。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权者，是现存的或将来的事物，是有全能者，是崇高或深远的势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相隔绝，就是与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之内的爱相隔离。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一下船，遇到一大伙群众，在岸上等待耶稣。于是，耶稣动了怜悯的心，看到他们像是没有牧人的羊群，就先治好他们当中的病人，并且向他们宣讲天国的福音，最后还以五饼二鱼的奇迹来喂养这些群众。现在我们来专心聆听这篇福音。
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听说若翰死了，就上船，自己一个人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了。群众听说了，就从各城市走来跟随他。他下了船，看见这一大群人，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到了傍晚，门徒来到他跟前说，这地方是荒野，时候也不早了，请你遣散群众，让他们各自到村庄去买食物吧。耶稣却对他们说，他们不必去，你们给他们吃的吧。门徒对他说，我们这里除了五个饼和两条鱼，什么也没有啊。耶稣说，你们给我拿来。然后他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亲自拿起那五个饼和两条鱼，举目望天，赞颂了，把饼分开，交给门徒。门徒又分给群众，众人吃了，也都吃饱了。门徒把剩下的碎块收拾起来，装满了12筐。吃的人，除了妇女和小孩子外，约有5000。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常年期第18主日，我用饼鱼跟主的爱来分享今天的福音。我们有一个故事开始吧。保罗从教会里面出来，紧紧着拉着爷爷的手，今天呢他有点反常，闷闷的不说话。爷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他摇摇头没有开口。当他们经过一家便利商店的时候啊，这商店里面摆设了一台自己动手做棉花糖的那个机器。那么爷爷就带他到了那，给他投了一币以后，那么这机器里面就发出一小包的白糖。保罗就按照步骤把那一小撮的白糖倒进那个轴心里面，然后呢按一下开关，轴心的圆筒开始快速的旋转。由这个桶边的许多小孔呢，就射出许多那个丝丝不绝的白丝白缕。他用一根那个长的竹签，就把射出来的这糖丝啊卷在竹签上面，越卷越大，成了一大捧的棉花糖。保罗笑了，向爷爷说：“我想到了，我明白了。”那么爷爷就好奇地问：“你明白什么？”他高兴说：五饼二鱼啊，今天道理我想了好久都不明白，现在我想耶稣就像这个棉花糖机器一样，他用他神奇的力量加以运转，把五饼二鱼的量变大了。爷爷你看，那一点点白糖只不过一口就吃下去了，但是变成棉花糖以后啊，我可以吃好几口也吃不完。耶稣当然可以用运转的力量分裂出更多的鱼饼。这时候呢，保罗讲完这话，他脸上那种困惑已经没有了，而展现出来是 那种问题解脱的那种喜悦。马窦福音记述说五饼二鱼的奇迹，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奥迹。五块饼两条鱼要分给超过5000人吃，结果还剩下足足可以装满20筐的碎块，难怪会使人困惑它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由圣经中去串联经义，对五饼二鱼的代表意义会有深一层的思维的体验。以赛亚先知上这样说，上主说，你们为什么为那些不能充实的东西发钱，为那些不注意果腹的东西浪费心资？你们若细心听我，你们就能吃丰美的食物。请走进我的面前来听，你们必将获得生命。五饼二鱼倍增的福音故事，戏剧性的表达上主的这个教训。众多人聚集在荒野，象征他们生命的空虚，他们又饥又渴，不只是肉身饥待吃喝，他们的精神更需要滋养。当他们吃饱以后，还有12筐的碎片，这奇迹不就符合了征服八端里面讲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宝玉。这些经文前后的印证，五饼二鱼的故事是不是有更多的含义呢？那我们要由这故事的本身去分析。福音上说，耶稣一听到若翰死了，就从那里上船，时时推到荒野去。那地方是加勒利亚的东岸荒野。若翰既然被赫洛德王害死，耶稣受难的时刻也还没有到，所以他就到湖东边，不是赫洛德管辖的地区，去暂时避难。行真饼的奇迹的时间，是耶稣公开传教的半途。宗徒们刚从施洗传教回来，他们很兴奋地告诉耶稣，老师，我们因你的名不但治愈了病人，而且呢还能驱除魔鬼。耶稣担心他们太过自满，忘掉了更重要的内心的修养工作，所以叫他们到荒野去静思默想，去祈求天主给予智慧来充实自己的灵修。但是当耶稣一下船，就看到一大群的人，原来人们知道耶稣乘船往东岸去的消息以后，一传十，十传百，大家成群结队的都绕过加勒利亚湖的北岸到耶稣去的地方。耶稣一看到这些人紧紧相随，好像是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于是耶稣就动了对他们怜悯的心，先治好那些生病的人，然后向他们表示深切的关怀，开始讲述天国的道理。而这一群人呢，天人入迷，没有一个人离去。到了傍晚，门徒们就走到耶稣面前说，这个地方是荒野，时候不早了，请你遣散群众，让他们各自去村庄里面买食物吧。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出来，这群众为了听道理而追随耶稣，把家务工作都放下来，由北岸绕行到东岸，一路走来不但疲劳，甚至还忍饥耐饿，整天专注地听道理，这种精神多么令人钦佩。他们明知道这个地方是荒野，没有东西可以买来充饥，但是他们没有寻找食物的而离开。听道理使他们忘了对食物的需求，也可以说他们已经信赖耶稣，依靠耶稣，这种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门徒们请求耶稣遣散群众，让他们去找吃的，是表现门徒对群众的关怀的爱心，也启示我们，如果遇到哪些朋友不关心自己灵修生活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效法门徒那种关怀的爱心， 向耶稣请求给他们心灵的食粮，好让他们有食粮去充实灵修的生活，增强信德，去归心向主。在灵修上有这么一个故事，它很有启发性，说有一个在集中营里面过很困苦生活的一个音乐家，他告诉周围的信友说，当天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画上五条线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痛苦难过，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捆绑我们，可是当天主把那些音符一个一个摆上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成了一首和谐最动人的歌曲。我们向耶稣祈求就是这些跳跃的音符，它可以补充我们生活的空虚，改变我们生活的痛苦，把苦涩转为欢乐。接下来我们要看耶稣怎么决定的。耶稣回答门徒说，是充满了这个爱心的挑战。他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一个大难题，门徒根本无法去解决，只好根据事实来回答耶稣说，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只一个孩童，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不慌不忙地说，你们把它拿来给我。门徒照耶稣话去吩咐去做了，把鱼跟饼拿到耶稣的跟前。耶稣先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然后拿起饼举目望天赞颂了，把饼分开交给门徒去分给群众。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耶稣的动作，他亲自拿起饼举目向天赞颂了，把饼分开交给门徒，这就是圣体圣事的仪式。这样做了以后呢，把质变成量，也就是说把小小的质点分出去以后扩大了量了。因为天主仅用五块饼两条鱼让数千人吃饱，这就像棉花糖机器里面靠轴心的运转让一小撮的白糖变成一大捧的棉花糖一样。当然天主有这种运转的力量，他没有去创造出任何一块饼，而是奇迹的把饼放在他临在的地方，让广大的人去享用。这也印证了我们在领圣体的奥迹一样，不同的神父在不同的堂区献祭，当几百人几千人领圣体的时候，每个人所领到的都是同时临在于千百个地方的同样一个基督的圣体。所以五饼二鱼的神迹是解释了圣体圣事的奥迹。再看耶稣为什么要把剩下的碎饼收集起来分装十二箩筐，虽然可以解释说不要浪费这剩化的碎饼，也可以解释说环保的意思，保护环境不受污染，真正的意义应该是耶稣显示给门徒的使命。十二篮筐正好分配给十二个门徒，让他们照样去执行圣体圣事，因为圣体圣事是表示耶稣生命的粮食，领受圣体的人共享一个基督的生命，因此彼此共荣。圣体圣事也象征一个新的人类团体在基督内创建起来，他的使命要减轻人的一分痛苦，增加世上的一分幸福。所以五饼二鱼是一个奇迹，它象征耶稣行的圣体圣事做一个很鲜明的前奏曲，让门徒们在未来感恩祭里面埋下一个很有力的伏笔。所以在弥撒的感恩祭中间，我们重复耶稣圣体圣事的记述，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的分开交给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的交给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门额之血将为你们众人清流，为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这样我们不是在领圣体圣血的时候在心灵上跟基督完全会合吗？共同在基督内享平安吗？如果我们有这种跟基督会合，感受到心灵的平安，那么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里面所讲的话啊，我们选择今天读经具有我们坚定信德的力量。他说，无论是死亡是生活是现存或将来的事物，都不能使我跟天主的爱隔绝。这是多么坚定的一个誓言。他的生活里面不知受了多少灾难多少苦，例如遭人的鞭打，被人追杀，三次的翻船差点丧失生命的危险，几次被囚禁监牢，还有忍受饥饿，靠他织地毯来谋生。尽管这样，并没有减低他对天主亲近的热忱，他没有间断从事传教的工作。以他的生活体验才呼唤大家说，弟兄们，谁能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然而靠着我们爱的主，这一切事都大获全胜。保罗爱基督，克服了种种困难，化解种种的痛苦，就是爱战胜一切，战胜一切迫害他的生活，战胜一切危害生命的见证。这个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基督照顾众人灵魂来叙述天主的国，然后呢又照顾他们的肉身，给他们饼跟鱼，这就是基督爱的表现，是我们追求新生命的力量。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多思考这个奥吉给我们的启示。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是良善新鲜的，我们透过他洞开的肋膀看到那颗爱火炎炎的圣心，他为了养活我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血肉建立了圣体圣事，使我们众人都领受了同一的圣体神粮，使所有基督徒都共融在基督的圣爱之内，共赴天国的盛宴。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和事业。